可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进行宣讲，制定了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有这个十一品的内容。十一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正在讲第六品，也就是在讲这个菩萨六度当中的第四度，精进度的这个修法。那么精进度的修法呢，前面也讲过，主要是对一个善法的一种踊跃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吧，或者就说是一种大勇猛心。那么在精进当中呢，那么精进的上手主要是对大乘法方面的这个精进，而大乘法呢包括在自他二力当中，所以说呢佛陀本师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他所经历的这个精进呢也是包含在这个自力和他力当中啊，有的时候呢是自力方面呢行持这个善法，有的时候呢为了度化众生，为了利益众生如是的话精进的，那么主要就是这两个角度进行观察。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又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成为一大商族，名为大吉祥，财富广集，犹如多闻天子。首先交代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转为这个大商族，名字叫做大吉祥，非常多的这个财产，犹如这个多闻天子一般。大商族后与五百商人一同入京，以艰险狭窄陡峭岛屿时，遇到以婆罗门形象现身之毛髻罗刹。罗刹在路上拦住他们后，假装说道：“毛髻罗刹，残害我们，不让我们从此经过。你们也勿经过此地为好。”大商主不客气地回应说：“你们这些婆罗门最好少管闲事，自己走好路就是了。”那么，当有一次，这个大商主和五百商人路过一个岛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的这个也许是他的这个守护神吧，或者他自己的这个地方这个岛屿呢，应该是这个毛髻罗刹的地方。他为了这些人呢，就是不从这个地方经过，或就是说呢，为了阻止他们这样的事业呢，他们就这个毛髻罗刹就显现了一个婆罗门的形象。劝他们呢不要从这个地方经过。大商主呢可能是一下子看出他的这个本性吧，知道他就是这个毛髻罗刹的幻变，所以说呢就可以说是不客气的给他讲呢这个不要多管闲事，你自己走路就行了。罗刹闻言内心不悦，他一时心烦气躁，脸色铁青，伸出双手张牙舞爪，法髻也堕落于地。那么罗刹听了之后呢就非常不欢喜，他就不再用婆罗门形象开始呢这样一种这个假装的劝解，他就开始露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本形吧。露出个本形的时候呢，开始这个张牙舞爪，然后呢盘在头上的法髻呢也这个堕落于地。堕落于地的意思应该就说是散落下来吧，他本来把这个法髻盘起来，然后呢这个时候露出原形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他一头乱发呢就开始这个散落下来了。他瞪着火红眼珠问道：“难道你这位商主还要向我进攻不成？赶快从此地滚开！”这个时候可以说是露出原形之后呢，就开始这个威胁恐吓这样的商族。那么你这个商族是不是要和我挑战呢？是不是要进过我呢？实际上你这个能力，一个人能力根本没办法和我相比，最好呢还是从这个地方可以说滚开为妙。大商主看到他恐怖形象后，一点也不为之所动，他拿起弓箭便开始向罗刹射去。大商主他的内心他自己的这个心态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稳定，或者就是说他本身就具备这样一种这个精进的心态，所以说看到这样一种这个恐怖的罗刹形象之后呢，他自己没有害怕，反而呢把自己身上随身携带的弓箭开始向这个罗刹射去。结果所射之箭统统落在罗刹法髻里，商主举弓向罗刹掷去，弓也一并落入法髻之中，就连商主进攻所用木棒粪便也全卡在法髻里。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商主射的箭呢，射的很多支箭呢都被就是这个罗刹他的这个能力吧，被他的能力呢卡在了这个他的法髻里面。然后呢没有箭之后呢，这个商主用弓就是把这个以弓呢向这个罗刹这个扔过去，但是呢就是弓也被他没收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商主他自己用的木棒，或者有的是这个时候用了粪便而且打他的话，也是卡在他的法髻里面了。商主毫不在意，他又用身体向罗刹进攻，结果整个身躯卡在法髻中， 罗刹此时洋洋自得问道：你双手双脚投入全入我法纪中，除此之外你还有何等可供进攻玄妙之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商主看到这些武器没有之后呢，你开始用自己的这个拳脚开始呢，就是向这个罗刹进攻。但是呢，他的这个双手双脚还有他自己的这个双手双脚陷住之后，他用头去顶，然后也被他卡住了，然后呢身躯呢也被他卡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罗刹他认为呢，就是这个他自己得到了这个胜利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全胜了，他所以说就非常得意的就问这个大商主，他说现在你的双手双脚投入整个身体都被都陷到了我的法界当中了，这个时候你还什么可以向我进攻的呢？商主毫不退缩的回答说：虽我双手双脚头颅全卡在你法纪中，连身躯亦入其中，但我仍拥有你无法卡住者，这就是我秘密之心。只要我心未成气馁，则我精进心亦断不可能失去。精进不失，我当然要与你作战到底。我这精进之力，你又如何能消灭？那么听了这样一种这个罗刹的话，或者是他这个大商主他知道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是一般的人呢，肯定早就投降了。但是呢，这个商主他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呢，这个可以说具备一种这个勇猛精进的这个心态，反正呢就是不会轻易被这个屈服，不会轻易的调服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他就毫不退缩的就这样讲到：那么虽然我的这些这个双手双脚，然后我的身躯也被你卡住了，但是我的这个秘密的心呢，你是没办法卡住的啊。像这样的话，你没办法就是说这个控制我的心，只要我的心没有就说这个气馁，只要我的精进心没有失去的话，那么如果精进不失，我要和你作战到底和我就是说我用这个心力和你作战。那么这个精进的力量你怎么能够消灭呢？这个是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这样一种状态吧。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内心自己没有这个没有失去这样一种精进的话，那外在的环境再怎么样恶劣呢，实际上是没办法阻止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承办的事业的。确实就是这样的嘛。那商主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显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也说出这番教言。那么对于现在我们修法呢，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如果真正我们对善法非常的这个需求内心当中对善法有个需求性，那么不管外在的环境怎么样变化，或者就是说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当中，不管是贫穷也好，还是这个疾病也好，反正如果自己对佛法追求佛法的这种心没有失去的话，那么在任何时候呢都可以行持佛法的。比如说以前在这个非常困难的这个岁月当中呢，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当中呢，就很多就是这个修行人，虽然环境上面呢就不能够学佛法了，衣服也不能够这个穿了，然后呢这念珠钻金轮都不能拿了，经书也不能看了，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这个以往的时候呢，通过他们的精进吧，这些教研已经融入在他们的内心当中，他们教研呢全部装在自己心当中，所以说呢反正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什么一块地方，然后呢有一点点时间的话，他坐下来就可以意念内心当中这个意念，这样一种这个记住了正法的。所以说如果自己真正可以说是这个不消灭这样一种精进的状态的话，那么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行持佛法的。所以说呢，现在为什么我们要所以说努力的这个修持，努力要这样一种这个学习法呢，实际上呢就要让这样一种这个自己平时所要修持的正法呢，就是在自己内心当中呢必须呢就是要深深扎根不管自己在什么时候，反正呢自己有一个这个意念的，有一个修持的，反正或者我们修持就知道不外乎就是这个出离心啊、菩提心啊，或者这个空心的这个这个正见呢，或者再往上的话就是这样一种大圆满的见啊，反正这几个主要的东西在自己内心当中升起的定解的话，那不管自己在什么样的地方都可以意念，反正自己坐下来就可以这个就可以想，自己躺在床上也可以这个修持这样的正法。所以说呢，现在呢尽量把这样的一种正法可以说是这个记在心当中的话，那么无论是外面有什么变化呢，那自己还是可以仍然修持正法的。罗刹只得无奈叹气道：你所言的确不虚，你所拥有之精进却使令人感动，我实在应向你顶礼，如你这般精进下去，自他痛苦都可一并解脱。罗刹就没有这样的一种精进心确确实实他都认为一时就战胜了。当他听到这个商主的所说的话之后呢，他就认为这个商主是不可战胜的确确实实他这个精进心特别的猛烈，因此他自己认输了。他说你自己所说的话呢非常的正确，你自己所拥有的精进也是令人感动的。那么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精进的状态，我向你顶礼。那么如果这样精进下去的话，那么自他的痛苦都可以一并解脱，不单单是自己的痛苦，而且还可以解脱他人的痛苦。这个方面呢，就是他自己的就非常非常的就是这个心悦诚服。 商主最终以及精进啊，带领500商人顺利渡过难关，毛季罗刹也远离嗔恨，手持五戒，商主还为他宣说佛法，那么就最终呢，商主把这个罗刹调伏了，罗刹不单放他们过去，而且呢，就还在这个商主面前听闻佛法，还呢受持了五戒，远离了嗔恨心，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通过精进心啊，自己离开痛苦，也令他人离开痛苦的一个现实的例子了。所以说罗刹讲的话就是这个自他痛苦可以一并解脱，当然是主要是指这个最终的这样的目的而言嘛。但是在当时呢，商主也从痛苦当中解脱了，五百商人和毛季罗刹呢也是从痛苦当中解脱了。释迦牟尼成佛后，此罗刹即转身为净住夜叉。释迦牟尼佛后来将其调伏，令其皈依并持守五戒。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也是通给他宣讲佛法，让他这个守持五戒。那么在这个佛位的时候呢，已经最终成就佛果之后呢，还是调伏他，然后呢就是让他守持这个五戒，让他皈依佛陀，然后呢让他守持五戒。佛陀呢也摄持了他，所以说呢有这样的精进力的话，那么就是这个自他的痛苦呢可以一并解脱了。你说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呢，虽然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内心当中有很多烦恼，有很多障碍，但如果自己真正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可以战胜这样一种委员烦恼的话，那么这样精进下去，总有一天自己会成功。下面开始讲这个妙喜苦行寻宝。久远之前，于印度路也远梵斯国王地盘上，有一商主名为现喜部，他有一子名为妙喜，也即后来之释迦牟尼佛。那很早之前呢，路也远的国王叫做梵斯国王，那么像是他的一个手下的一个商主的现喜部，那么现喜部的儿子呢就是佛陀这个在因地的时候他的这个转身叫做妙喜。待现喜部去世后，为满足众多乞讨者愿望，妙喜决定前往大海取宝。待他取宝顺利归来后，妙喜即开始对众多商人广行布施，令其皆从贪恃财富之种种强盗行径中解脱。那么就是当他的父亲妙喜的父亲去世之后呢，这个妙喜他因为宿世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气，非常喜欢布施，为了满足一切乞讨者的愿望呢，妙喜决定前往大海取宝。也就是说呢，为什么菩萨要这样做呢？因为如果没有得到一个无尽的宝藏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乞讨者是无量的，可以说但是他的财产是有量的。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呢，一个情况呢就是没有办法满足乞讨者的愿望，令他们伤心失望，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菩萨的心愿呢没办法满足。菩萨看到这些这个乞讨者，看到这些可怜的众生之后呢，他认为呢就是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菩萨就非常的伤心。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为了就是广大的布施呢，他们就是这个用很多方法广积财产，但是他们广积财产和一般的人通过贪欲心为了自己享受广积财产的动机完全不相同，所以说呢他们的作用他们最后所得到的果呢也是完全不相同的。妙喜这个时候呢也是为了可以说是满足一切乞讨者的愿望，所以说呢决定去大海取宝。可以说去了大海之后呢顺利归来，通过这样一种大海当中所得到的宝物呢，对很多人布施，从将这些这个很多商人从贪执财富的这个种种强盗行径当中这个解脱出来了。也就这些商人呢，可以说是在这个经商的时候呢，用了很多不入法的手段，就好像这个强盗去抢别人东西一样，不入法的手段吧。所以说呢，妙喜把财富分给他们之后呢，他们自己得到了财富，有了财富之后呢，就不需要再通过种种非法的手段去这个可以说是去这个积累财产了。他前后六次深入大海，尽量以所获珍宝向乞讨者、与他同行之商人、强盗等人布施财物。尽管广行种种布施，但仍有众多强盗不舍强盗行为，妙喜对此亦无能为力。他想，我现在尚不能根本摧毁这些强盗恶业陋行。那么他自己前后呢共有六次入大海取宝，那么每次从大海归来之后呢都尽量的这个以这个所获的珍宝呢向一些这个乞讨者或者同行的这些商人还有这些这个可以说强盗呢 给他们发放布施。那么强盗抢东西呢，也不外乎就是为了这个养家糊口了，为了得到一些财物。那么如果他们有财物之后呢，就不会去再做这样一种非法的事情了。所以说呢，这个商主从这个角度呢，也跟他们布施。但是呢，他最后发现呢，还是有很多强盗呢没有舍弃这个强盗的行为。也许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个求施的人非常多。前面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求施的人很多的话，那么分下来的时候呢，肯定就分的少了。分的少之后呢，这个强盗他自己的内心当中没有得到满足，仍然还是想着要通过强盗的方式去这个得到这样一种财产的。所以说妙喜暂时呢对这样一种无能为力，他想呢现在通过我的能力呢根本没有办法摧毁这些强盗的恶习。带着种种苦恼，妙喜进入睡梦。梦中有一声色美丽之天女对他授记道：大智者切勿灰心失意，具智又精进不懈之人无事不能成办。有一班达尔州为天人医治之处，你若前往必会发现一如意宝。此宝能力三界遍满财富，此地原本为超越凡人具福德者所居之地，除去具福德者具毅力者之外，普通人不可能到达那里，希望你能抵达班达尔州。那么当他非常苦恼，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解救这些人的这个把这些人从这个这个强盗的这个恶业当中解脱出来，非常苦恼，带着这个苦恼进入梦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在梦境当中出现一个天女给他授记。那么一方面呢是鼓励他吧，像这样的话又有智慧又具有精进，如果有这样一种品性的话，那么你心中的这个所想的事业呢是绝对可以承办的。首先跟他这样鼓励他，然后呢又跟他可以说是告诉一个消息呢，就说有一个班达尔州你如果去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如意宝。那么得到这个如意宝之后呢，那么你的愿望就可以这个实现了，因为这个宝贝呢它可以令三界当中遍满财富的。所以三界当中遍满财富呢，任何人都可以得到，那么任何人可以得到的话，我们一切这样的恶业这样全部可以熄灭了。但是呢这个地方班达尔州呢，如果就说是一般的凡夫人是没办法去的，只有就具有福德者具有精进的人呢可以到达那里。所以说呢看你这样一种品性呢是应该可以去的，因此说呢鼓励他到班达尔州去，然后跟他然后再告诉他去的方式。要去班达尔州可以下树方式，此地西面有马拉雅山，山下有种甘露妙药，以精进力得此妙药后可解除众生饥渴劳累之困。首先呢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说这个给他讲了，在这个这个地方呢西面呢有马拉雅山，马拉雅山呢和这个现在的喜马拉雅山应该不是一回事情。那马拉雅山呢实际上就是檀香山的意思，在很多地方出现的时候叫做檀香山。那么檀香山呢就是它遍栽这个檀香嘛，在现在印度也有这个也有这个马拉雅山嘛，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名字相同，但是它的这个名字呢有时相近吧，但是不是一个山。那么在这个山下面呢有这个甘露妙药，那么如果依靠精进力得到之后呢，这个药的能力可以解除饥渴劳累之困。从此越过七大洲、七座巨山、七大洋后，会通道顺行，逆行大海，也可平船渡过。登船后一风力可直达岸边，抵岸后又会遇到顺行、逆行山王。山上有风能刺伤眼睛，有一巨异妙药可以对治眼疾，使用过后即不会再遭受逆风损害。然后呢就说是什么，然后得到这样一药之后呢，再越过这个七大洲、七巨山、七大海洋，那么碰到了顺行逆行的这个大海，然后呢通过你自己的这个精进力，如果你不会去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困难，如果真正具有这样一种大精进力的话，那么你可以凭船渡过这样一种这个顺行和逆行的大海，然后又遇到顺行逆行的山王。这个山上呢有这个风呢能够刺伤眼睛，但是如果你找到一种巨异妙药的话，可以对治眼疾，而且呢使用一次之后不会再遭受这个逆风的损害。所以说呢为了顺利度过这样一种这个这个顺行逆行的这样一种这个顺行逆行三王的话，必须要找这个妙药，那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会碰到普玄大海，海上会刮曼嘎狂风，度过大海狂风后有普玄山王，此山实为可怕之山，不过有罗渡妙药，此药被众多毒蛇缠绕，只要将药置于头顶就能遣除一切灾难。 然后度过这样一种这个危险的地之后呢，还会碰到这样一种这个大海，而且过了大海之后呢，还有普贤山王。那么这个山啊、像这个这个山上面呢，也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可怕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拥有了这样一种这个罗渡妙药之后呢，那么就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个山。但是呢，要获得罗渡妙药呢，必须要遣除这些这个这个毒蛇的缠绕啊，就是因为这个很多毒蛇呢缠绕这个妙药，所以说如果要取得妙药呢，还要用你自己的这个非凡的这个胆识，还有精进力呢，把这些毒蛇驱赶，然后才能够这个得到药，得到药之后呢，才可以顺利的度过这样一种这个普贤山王。所以说他就是讲的话，只要将药置于头顶，就能遣除一些灾难。再往前行，又会遇一蓝水大海，海中有一赤木罗刹，有妙药名为马刚，读诵佛经即可渡过蓝水大海。那么有这样一种很多这个维语和缘吧，但是呢，如果没有这样的天女可以说告诉他方法的话，即便是说具有很大的精进，可能也不会就是顺利的这个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吧。因为说呢，要有精进，还要有这个人帮助才行。我们现在修法也是这样，单凭一个精进还不行，还必须要靠这个给传承上师的这样一种这个窍诀，那这个修法的这个窍诀才能够顺利的获得这样一种这个目的地，顺利达到目的地的。所以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遇到蓝色大海的时候有罗刹，然后呢有这个妙药名叫马刚，然后怎么样获得妙药，然后再怎么样一边读诵佛经就可以度过这样一种蓝水大海。此时又会出现一蓝水山，山上有500胸部夜行罗刹，那里有一巨异妙药，见闻触摸者均可以此解除蛇毒。因为在他自己在一路的这样一种行进当中呢，会遇到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毒蛇障道的，所以说如果拥有这样一种药的话，那么就是可以解除这个蛇毒。遇到此药必得以手持斋戒修大慈大悲心，遣除毒蛇危害后才能得到。那么要得到这样药怎么样呢？首先呢，要这个手持一个清净的戒律手持一个斋戒，然后呢对一切众生，尤其是对这样一种这个毒蛇呢，修持大慈大悲，大慈大悲的心遍满之后呢，那么这个毒蛇自然熄灭它的这个这样一种嗔恨心，然后你可以得到这样妙药。将此药与治眼疾之药等种种药配合后，会见到罗刹马车山，此山极难行走，不过你以自己福德力认可这个越过罗刹马车山。然后呢就说这个罗刹马车山呢，就说一般还见不到，但是呢如果把前面所得到这些妙药，把这些得到妙药配合之后呢，然后你自己可以见到这个罗刹马车山，但是呢通过福德力呢可以说是可以这个越过的。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没有这样妙药配置的话，根本见也见不到，见不到这个马车山的话就没办法渡过。但是呢如果有这样种种妙药配合之后的，可以见到，虽然这个山非常难走，但是呢还是可以渡过的。接下来会碰到八打山，恐怖艰险，丛林中有一铜眼毒蛇，它所放毒气被风吹散后，凡接触者都会死亡。铜眼毒蛇于六月中所放毒气可达于一游巡之地，六月过后它便饥饿难眠，不再放毒。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什么，就是说又会碰到八打山，八打山当中山上的话就是这个有铜林当中有这个铜眼的毒蛇，那么它的毒气呢是非常厉害的，不过呢它只是在六个月当中放毒，如果过了六个月之后它自己非常饥饿的话，就不再放毒，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可以就是说这个度过的。在以竹林山洞中取到妙药后可念诵佛号，毒蛇及其余危害则无法近身。过后又有七大山，山上有铁竹林利刺，只能以铜鞋底方可行走于上。越过铁竹林七大江河后，即到达三峰山。三峰山有金刚刺山，此山亦只能以铜鞋底方能越过。过了铁山、铁水等众多山河后，又出现一烟木山。全山上下遍满毒蛇毒气，山顶有一石墙围绕之水池，池中有一珍宝洞，洞中有不死长生妙药。如此地沙利负责于 自己手脚及腹部念诵密咒后所有危害均不可能危及自身。那么然后呢，就给他介绍这些这个七大山，七大山像这样的话就是七大江河，然后又到了这个三峰山，三峰山呢上面呢有这个金刚刺山，然后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山上面呢长了很多金刚刺。那么要渡过这个山怎么办呢？要穿着一个铜鞋的这个驼鞋底的这个鞋子呢才可以渡过了。然后呢渡过了铁山、铁水等等山河之后呢，又会出现烟雾山。这个山上全山上下呢遍满了这些毒气啊、毒蛇。然后又告诉他这些这个妙药的这个寻找的方法，然后要度过这些这个危险的话，又怎么样把这个这个此地的这个沙粒，然后附在自己的手脚和这个腹部上面念诵密咒就可以度过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这个非常的复杂，要到了宝山去取宝的话，确实要经过很多这样一种危险的障碍。有七大山遍满毒蛇，越过如此大七大山及七大江河后，有一白色耸入虚空之山峰，山脚下有城，名为日和德嘎，如天界一般。曼嘎大悲商主于其中，对一切众生均生慈悲，众人将其称为第四天。他会向你讲述前往班达州方法。那么就说是这个最后呢，这个经过了这个七大山遍满毒蛇的七大山，然后呢就是这个到了一个这个山峰，山脚下面有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当中有一个大悲商主叫做曼嘎，那么他可以告诉你就是去班达州的方法。也就是说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苦行之后呢，才能够就是说找到一个消息啊，就找到一个带路的人，找到一个告诉你去班达尔州的方法。那么前面我们都以为是不是通过这个到了这个城市之后呢就可以找到如意宝了，实际上还不是这样的。经过了这么多苦行之后呢，只能就是说到达这个城市，到了这个城市之后呢才能够知道去班达尔州的这个方法的。天女即如是于梦中对妙喜作此受记，宣说完毕后即消失不见。妙喜醒来后对天女所言生起大信心，他依照天女教言苦行精进，12年后终至日和德嘎城。那么妙喜在梦中听到这样一种这个受记，听到自己天女对他说的话，醒来之后呢他一回忆的时候生起很大的信心生了很大的欢喜心一般的人听到这些之后呢根本不敢去的，但是呢他本身对这个众生的这个悲心就非常的这个猛烈，为了救助众生呢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当听到就有这样的方法可以得到拯救一切众生的如意宝之后呢，他不但没有这个气馁，反而自己呢升起了很大的兴趣，他就依靠这个天女的教言，经过了12年的精进苦行，最后呢就来到了就这个受记的这样一种这个城市当中，找到这样一种这个曼嘎商主。尽管曼嘎商主已身染尘科，妙喜无法进前，只得住在门口。就是说虽然历尽了千辛万苦12年的苦行找到了这个曼嘎商主的驻地，但是呢恰巧曼嘎商主正在得了个重病不接见任何人。这个时候呢他又遇了一个委员，他自己没办法靠近呢，只有首先住在他的这个门口，但因他精于医道，最终还是蒙商主开许进入其家。进来后二人进行长谈，那么最后呢他通过各种方便让这个曼嘎商主知道他自己进入医道，然后呢就是这个曼嘎商主开许他进去进去之后呢开始进行长谈。因妙喜对历算非常擅长，他经过观察推算就已了知商主大限当在6月之后。那么妙喜他对这个各种这个历算呢像这样推算的方式非常精通的，所以说通过他自己的一套推算的方式对这个曼嘎商主做观察之后呢，就知道6个月之后呢可能是他的大限，6个月之后呢这个曼嘎商主就会去世的。妙喜心中自然十分伤感痛苦，但他依然尽心竭力对商主与药治病，结果在他悉心调理下，商主病情很短时间内就日益好转。那么这个妙喜知道这个结果之后呢，他是非常伤感的，因为他要去班达尔州取宝的话必须要这个曼嘎商主给他指点，必须要他带路才能去的，所以说如果只有6个月的时间的话，他就说是有点担心6个月的时间根本不够没办法到达这个班达尔州，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这个非常的伤感非常痛苦。但是呢即便是这样的话，他还是从这个慈悲心出发，然后呢用自己的医术呢对这个商主进行竭力的进行了治疗。结果在他自己的悉心调理下，商主病情很短时间当中就开始好转了。两人关系至此更胜从前。 商主病患最终全部痊愈，虽然他六个月之后呢会死去，但是呢这一次他自己所染的疾病呢，通过商主的商主的这个治疗，他自己呢已经痊愈了。妙喜则趁机将自己情况全盘告诉商主。曼嘎商主闻言对他一片苦心与精进努力，事事赞叹有加。并答应交给妙喜前往班达尔州之窍诀。那么妙喜告诉了他此行的目的，然后这个什么，就是曼嘎商主他本身呢也是对一切众生这个充满了慈悲的，充满了慈悲，所以听到这个妙喜的陈述之后呢，对他的苦心，就是为了使这些强盗从恶业当中解脱出来，为了使一切众生呢可以说是从贫穷当中解脱出来，要前往班达尔州取宝的苦心呢是非常的赞叹的，而对他自己不顾一切艰难困苦的这个精进努力呢行为也是非常赞叹的。那么所以说他自己就答应交给他这个窍诀。他如是说道：我并未去过班达尔州，但通过辨认大海方向，我可带你奔赴那里。他就是我自己亲自没去过，但是我学习过他这个什么去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通过辨认大海方向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二人便将船只准备齐全，妙喜跟随曼嘎一起上船前行。他们借助风势飞帆前进100游巡之后，发现前方海水五颜六色，妙喜便向曼嘎便问曼嘎其中缘由。曼嘎解释说，海中有500铁山及铜银等不同山脉，故而材质海水变换多色。当他们离开驻地100友军之后呢，发现这个海水呢呈现这个五颜六色这样的一种这个颜色。那么妙喜问他什么原因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大海下面呢有很多山脉，这些山脉呢有这个也是铁铸成的，铁还有铜银子等等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金属所铸成，所以说呢海水显现不同的颜色。曼嘎随后与航行途中不幸死去，妙喜孤身一人任与大精进力奋勇前进。那么真的像他推算的一样，那么在这个入海不长时间之后呢，这个曼嘎商主他自己呢首先就不幸死去了。但是妙喜呢他自己还是通过大精进力呢奋勇这个前进，可能是在航行过程当中这个曼嘎呢已经告诉了他怎么样辨认的方法，也就是说虽然没办法陪他一起到这个到班达尔州去，但是呢在这个路途当中呢如何去如何辨别的方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方法呢已经交给他了，所以说呢他还是可以凭他自己的精进力呢奋勇前进。抵达岸边后，妙喜将好友尸体掩埋妥当，随即便载他征途。他驾船越过一大海后，到达一宝山。此山长有茂密森林，巨树参天，山峰也耸入云端。妙喜实在无法翻过山头，无奈之中只得于山下落叶丛中以树叶为床卧眠其上。但他心绪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那么当这个到达岸边之后呢，这个妙喜首先将他好朋友的尸体做了掩埋，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呢就是义无反顾的仍旧呢就是这个踏上这个征程。那么他自己驾船越过了大海之后呢，到达一个宝山。那么这个宝山呢非常的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高大，所以说他自己是没办法这个翻越过去的，他自己在无奈当中呢暂时在这个山下的树林当中开始休息。妙喜想到，我千辛万苦长驰跋涉但迄今为止连班达尔州名字都未曾听闻，而好友却先我离去。不过为众生利益，无论成功与否，我即便死去亦不会对所愿所行有后悔之意。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他的想法就很多了，他就说是从出发到现在历经了很多这样一种危险历经付出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经历，但是现在为止呢连这个班达尔州的名字都没有从别人嘴里说过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好友就是这个先行离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非常伤感，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他还是没有退发心他自己的发心呢仍然没有退失的。那么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不过呢是为了众生的利益做这么事情，一路上来讲呢都是在这个菩提心摄持，都是善心摄持的，所以说呢主要以菩提心摄持做一个事情走一步，那么都是对众生有利益的，然后呢都是会积累很多福德的，所以说呢不管这个事情最终成不成功，反正通过发清净心做了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即便现在死去了也不会有我自己的发的愿，然后这次的所行呢有什么后悔的这个后悔之意，绝对不会有这样的。 所以这些教养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啊，就非常有用的。就是现在我们在修法的时候，有很多人担心呢。现在我们开始闻思修行了，现在呢没有，如果在死的时候还没有获得解脱怎么办呢？啊，是不是已经白费了？白费了这个心血了呢？实际上根本不是白费了心血，因为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呢，首先呢是可以说有这个一种这个清净心在做指导，也就是说呢自己再怎么样呢，肯定是有一个出离心的。然后呢，如果在出离心上面有一个菩提心的话，那么就自己修法呢是啊闻思修行的都是。为了众生的利益啊，都是寻求佛果。所以说呢，你只要以这样的一种清净心摄持啊，你就是说听一次课，或者就是说你做一次闻思呢，这个功德不会白耗的啊，确实不会白耗。那么，即便是说我们在这个还没有得到任何这样的一种功德，内心当中还没有获得任何证悟的时候呢，我们就生命到了终点了，我们现在已经死去了。但是，一回想起来的时候呢，一生当中呢，可以说是通过菩提心摄持在做闻思修行，在对这个经论做一个深深的结缘。所以说，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后悔的。因为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样清净心摄持而做了这样一文思修的事业呢，应该是成为这个福德和智慧之粮的。所以说，我们要成佛的话，或者要解脱的话，缺乏的这个质量是不行的。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可以说一观察的时候全是善业啊，没有说是在这个没有是说在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心态当中做了很多这个恶业。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想的时候呢，应该不会有什么后悔的吧。所以说只要是自己向自己的目标开始付出了努力了，什么时候死的应该没有什么后悔之意的。正当他内心暗自思忖之时，有一名为蓝色供师尊者来到他面前，告诉他说，从此往东月一游巡有三峰山，你可凭地大所成云梯攀远而上。正他自己在这个方方面面在考虑的时候呢，有一个蓝色尊者，蓝色供师的尊者呢，感他的这个精进心和他的菩提心啊，像这样的话被他的这个这方面心的所感动，所以说呢，就是开始这个显现指点他怎么样这个越过这座宝山的这样一种方法，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往东一游巡的地方有三峰山，三峰山上面呢有一个地大所成的这个云梯，你如果从这个云梯攀远而上的话，那么就可以顺利的这个顺利的从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顺利的越过这座宝山吧。因为说呢，我们可以观察这个地方离这个一游巡之外的这样三峰山不远，而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商主，他为了这个爬越这样一种宝山呢，肯定是想了很多方法，肯定是来回走了很远很远，观察从哪个地方可以渡过，肯定是看过。但是呢，如果没有人指点，或者是当地的这个山神呢，或者一些尊者没有帮助他，没有让他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看到这样云梯，也就是说这个山神如果没有视线这个云梯的话，他也许还是没有办法渡过的。所以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在里面。按尊者吩咐，妙喜终于攀至山顶，结果另一愈发高峻之山又耸立面前。此山纯由水晶构成，山高这个峰险，飞鸟都能越过山巅，更遑论一般人要爬过去。妙喜无计可施，只得再次席地而坐，冥思苦想。当过了这个前面这个宝山之后呢，又遇到了一个更高的山。那么这个山呢是用水晶铸成的，那么就是这个一方面是很高非常的这个险峻，一方面呢就是非常的光滑，没办法攀越。因为他自己呢就是这个看来看去没有办法的时候，他自己再次呢就是席地而坐，想怎么样渡过山的方法。此山山洞中有一月光夜叉，此刻则现身妙喜前说，从此往东月一巨鹿舍有檀香树林，树中有一光明山洞，洞中有种妙药，你得到后依其光芒即可爬过此山，登顶绝顶后你所欲求皆得圆满。那么当他自己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就是此山当中有个月光夜叉呢现身到了面前，告诉他怎么样渡过这个山的方法。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这个鱼居鹿舍的地方有一个檀香林，檀香林当中有个山洞，洞中有妙药，如果得到这样的妙药，依靠他的光芒就可以爬到这个爬过此山，然后到达了这个绝顶之后呢，你自己心中的所想那就可以如此的圆满了。妙喜闻言，即按其吩咐顺利登上峰顶，结果以金色宫殿又现在其前，奈何金门紧闭妙喜又被拒之门外，他只得在近旁森林中过夜。那么像这样的话，自己通过这种方法越过了这样一种这个爬到山顶之后呢在山顶上面出现了这样一种金色宫殿，但是呢这个他不知道怎么样开门把这个门打开的方法他不知道，所以说呢他自己被拒之门外，他自己没办法，就只有在近旁的森林当中过夜了。 当月亮升上来时，妙喜已如沉沉梦乡。原先在梦中对他做过受祭之天女，此时又现身梦中对他再次受祭的，皆巨大精进者。你为利益其他众生而行大苦行，现今功德即将圆满，只需最后一点努力，你无需思虑日后行程。除此京城外，尚有其他三大城市，一座比一座庄严富丽，也可边诵经边敲门，之后便会出现人非人美女。从京城开始，数量依此递升，京城出现四位，其余则分别为八位、十六位、三十二位。他们现身你面前时，你诸根必须调柔，要将他们全部当作自己妹妹，绝不可在其前恣意放纵，如此行事定能很快令你所愿如意。此外尚有一匹马王，也可供你驾驭，骑上他则可顺利返回占卜州。那么正当他没办法的时候呢，最初对他受祭的这个天女这个时候又要对他帮助，又要开始受祭的时候呢，现在你经历了这么多苦行呢，那么就是差最后一点努力了。那么现在呢，我再告诉你怎么样进入这个城市的方法。那么要进入这个城市呢，一边诵经一边敲门，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美女。那么出现美女之后呢，然后你从这个地方得到宝贝，然后下面还有这个三大城市，一个呢比一个庄严富丽，迎接的美女呢也是从这个四位增长了八位、十六位、三十二位。但是呢出现美女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要调伏你自己的诸根啊，不要就是说是什么呢，对他们升起这样贪欲，不要对他们升起贪欲，然后你自己的这个言行呢也必须要这个特别的调整。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得到他们给你供养了这个如意宝。当一切事情全部圆满之后呢，那么还有一匹马王还有一个马王呢，就可以说供你驾驭，你骑这个马王可以顺利返回南瞻部洲。也就是说呢，你不需要这个沿途返回了，不需要沿途返回，因为他走了很长时间嘛，走了12年才到了那个城市，然后又从这个城市又走了很长时间呢，才到了这个地方。如果还要原路返回的话，就又要遇到很多的这样一种很多这样这个危险。所以说呢，最后呢，就说有个马王，你骑到他身上之后呢，就可以顺利的返回，很快就可以返回。因此说呢，这一大段当中所讲的这些公案吧，或者这些方面呢，一方面讲到一个修行人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精进力，从另外角度来讲，获得别人的帮助非常有必要确实很有必要。那么帮助，我们看帮助这个妙喜这个商主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很多不同的众生吧，这个天女还有这些罗刹还有这些尊者等等很多都帮助过他。那么实际上这些帮助的人呢，有些呢可能是化现的，有些是这样一种大菩萨化现的，但有些人呢是一般的众生。为什么这些夜叉就会帮助他呢？一方面他自己的发心很清净呢，或者他自己福德很深厚了，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说是妙喜在以前帮助过他们不一定是今世，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呢对他们帮助过，有一个这样善缘所系，那么就是说别人看到他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心生欢喜，自然而然就想帮助他。这个方面在其他的一些公案当中呢有记载的。我们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学法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帮助别人。那么现在也许呢就是说你帮助别人之后呢没有什么就是说显著的效果，但是呢就是说你所帮助的人当中呢，他们通过自己的毅力显现之后呢，那么或者显现成一种人的形象，或者显现成这种非人的形象，要不然就显现成这样一种龙，要不然就显现这样的一种山神土地。他们就说如果有一定的能力的话，他就知道这个修行者以前帮助过我，所以说呢我要报恩呢，我要帮助他。所以说从方方面面，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虽然我们就是帮助别人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为了别人的报答，但是如果积下这个善缘之后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得到别人的帮助，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难关呢就可以自然的度过，那么就说是可以顺利圆满自己的愿望。因为说呢在平时的时候尽力的就是帮助别人，这方面很有必要。还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是用水丝或者说是烟供实际上烧这个烟供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到，但是通过这样烟供满足了很多这样的恶鬼还有这样一种布多很多他们的心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结下一个善缘。因此说呢，在自己的以后很长时间当中的修行过程当中呢，肯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的。那么得到他们帮助越过很多障碍呢，自己修法就会很顺利这个方面也是需要的。而且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帮助的对境当中，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呢，有可能还有是佛菩萨。那么怎么得到佛菩萨的帮助呢？也是经历的这样一种 经历了就是供养啊，经历了祈祷啊，这些方面在这个危险的时刻呢，也是能够得到他们赦免的。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也是需要，也就是说，对天尊的祈祷，对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平等心的帮助，在求法过程当中呢，都是这个有必要性的。这个方面就做了这样设计。然后呢，妙喜天必大喜过望，恰在此时天色大亮。妙喜即从梦中清醒过来，他随即就依天女授记一一落实，与第一个门城门前连敲三次门后，四个人非人美女果然现身，他们对他恭敬说道：“大师父，你可拥有此城？”他亦用温柔阴声说道：“我只想取如意宝，至于美女等人财物，我皆不欲得。在我眼中，你们这些美女均为我之母亲姊妹，我本人早已断除贪心等十不善业，整个身心都已趋向善法。”那么当他通过天女的收集把第一个城门敲开之后呢，出现了四个人非人的美女，他们这个人非人的美女对他们讲了：“这个大师父呢，你可以拥有这个城市，拥有这个城市。”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也可以可以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归你所有。但是呢，这个大商主他就是牢记这个天女的话，一方面他的内心是非常调柔的，一方面呢他牢记天女的话，他就说呢，我此时的目的呢不是为了得到这个城市，并不是为了得到你们这些美女，我在我自己呢就是说这个这次的目的呢只是为了取如意宝而已。所以说在我眼中呢，你们这些美女呢都是我过去世的母亲或者姊妹，所以说呢，我一方面呢我不敢对你们生有任何的这个可以说是染污的心态，从另外角度来讲呢，我本人呢早就断除了贪心的十不善业，整个身心呢都是这个趋向善法的，所以说呢也不会拥有此城。这个方面他只是说呢，就是说你们这些美女像我的母亲一样，像我的姊妹一样，这个也是一个很善巧的回答方式吧，确确实实的很善巧。他就没有说你们这些美女全部都是甚至大小便的这些臭皮囊啊，就没从这方面讲，也许讲了之后呢会不高兴不好说，反正他就是很善巧的做回答了。妙喜又向他们宣说佛法，四美女不由心生欢喜，他们将如意宝爽快赐予妙喜，并向他解释说将此如意宝放在圣床上祈祷，他能满足一千游行队众生所需。然后呢讲到这个之后呢就是这个美女知道这个师父呢他是这个非常可以说这个端正的，或者说就真正具有这样一种清净心的一个大师父。然后呢妙喜又对他们宣讲了佛法，美女听了之后呢非常欢喜，就把如意宝呢就是这个赠给了这个妙喜，然后给他解释这个功效，把这个如意宝放在孙场上面自行的祈祷，然后呢就可以满在一千游行当中呢满足一切众生的所需。妙喜得此如意宝后又继续前行，不久即遇到银城敲门后果有八位人非人美女前来迎接并行供养，他们称与妙喜之如意宝能满足二千游巡内众生所需。那么其他的情节就省略了，然后呢就开始就是大概的情节呢就说是得到了如意宝的这个得到了这个能够满足两千游巡的这个如意宝。再往前走，妙喜又来到蓝宝石城，此时有十六位人非人美女出门迎接，他们将一枚能满足世间游巡内众生所需之如意宝供养妙喜。妙喜得宝后再接再厉，终于来到第四座城门前，此城由四种珍宝构成，前来迎接之人非人美女则增至三十二位，他们供养妙喜之如意宝能在八千游巡内满足众生所需。妙喜于每一城市中都宣讲佛法，闻法众生个个欢喜难表，所有人非人美女均以喜悦眼神望着他，且同声说道：“这如意宝来源自我们兄长，也即人非人美女国王之王宫月心国王王宫内，依靠这些如意宝，你们占卜州即可降下众生所欲之身用具，希望你将之带回好好利益众生。”那么就说这妙喜的每一个城市当中呢都以这个慈悲心对于这些这个众生呢宣讲的这个佛法，所以说呢所有的人非人的美女呢都是非常这个喜悦，然后告诉了这些这个如意宝的来源，然后呢又希望他用这些如意宝或许之后呢好好的这个利益一切众生。而妙喜得到珍宝后，凭其福德之力云行地骏马王在享用完自然成熟之庄稼后，就将脊背靠向他，他则跃上马背顺利返回故乡。 此时梵师国王已经离世并转身散去，众人则恭推妙喜当上国王，并为他举行加冕大典。那么妙喜顺利的得到这些珍宝啊，然后呢又什么呢，又是又这个骑在这个云行利骏马王的这个身上啊，就是不经历任何的苦行，然后就顺利的返回了这个他的这个故乡。返回故乡之后呢，他就被众人推为国王。而新国王则于15日那天手持斋戒，然后将如意宝置于圣床之上。结果整个占卜州全都降下冷令，众生埋怨之各种物品。妙喜国王执政100年后将王位传与太子，自己则转身梵天天界。那么就说这个新国王他在15那天呢，一方面手持斋戒，一方面呢把这个如意宝供于这个圣床上面，然后呢自心的祈祷，我们通过如意宝的这个能力，整个南瞻部族中全部降下了这个这个能令众生埋怨的各种物品。有些人想要房子，或者想要这些奴仆啊，想要这些珍宝啊，想要这些饮食妙意啊，反正呢自己心中所想的都可以可以说在这个通过如意宝这个降下之后呢如意的获得。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众生平等的得到各种财富，自然而然就杜绝了贫困，自然而然就杜绝了非法。所以说就因为很多这样的一种非法行呢，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的贫困而有的。比如说没有钱的时候呢，通过杀生赚钱，没有钱的时候通过偷盗抢劫等等这方面赚钱呢，都是因为贫穷。所以说如果真正的就是这个满这个钱财富就是说圆满之后呢，不需要再做这些事情，那么所以说这些恶业呢也是这个自然平息的。很多大菩萨在阴地的时候也是通过这个方式令众生进入善道的。有释迦牟尼成佛后也曾救护过惧怕强盗之商人，不但为其指点保障，更赐给他们大批财富。他前后共六次救护过这些身陷危难境地中之商人。那么阴地的时候这样救护，那么在果地的时候呢也是救护了很多商人。一方面呢从将他们从这个强盗的恐惧当中解救出来，而且呢为他们指点有埋有这个宝藏的地方，赐给他们财富。前后六次的话就救护过这些商人。当诸比丘询问其中原因时，世尊说道，我不仅现在挽救过他们六次，过去亦曾帮助过这些商人。接着世尊便向众比丘宣说了久远往事。那么就是在其他的比丘在询问佛陀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就赞叹佛陀就是说这个六次就从他们将他们从这危险中解救，然后赐给他们珍宝在赞叹的时候呢，佛陀就是说呢，不单单是现在，以前呢我也是这个救助他们。所以说呢，然后呢佛就开始宣讲这个久远之往事。久远的往事呢就是说前面这个公案当中所讲的妙喜商主。妙喜商主的话就是前后六次呢就是将他们从这个贫困当中解救出来的。所以说佛陀呢就为了解释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宣讲这样的因果呢，向众比丘宣讲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下面释迦牟尼佛又曾转身为精通吠陀之婆罗门，名俱持者。他为熄灭众生疾患，便前往雪域、曼达的布席等地寻觅良药，也曾在众多森林中采集药物，采药归来后就开始配置药品治疗众多病患者，遣除他们所得顽疾。然后佛陀又转为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医术很高的这种医生，一方面他自己的内心当中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一方面他又具有这个精进，所以说呢他非常喜欢熄灭众生的这个疾患。所以说呢不辞辛劳到雪域啊、曼达拉、布席啊很多地方呢寻找药，找了药之后呢又回来加工完之后呢，然后又把这些这个药呢赐给这些众生，让他们从这个让他们从这样一种这个疾病当中获得解脱。他有次在马拉雅山上发现一名身体憔悴患病之圆觉，等他供上药物并顶礼后，圆觉便开始从身体病苦入手为他传法。那么有一次他在马拉雅山上面呢发现一个这个圆觉这个圆觉的身体呢非常的这个憔悴，而且正在患这个疾病。然后呢就是可以说这个巨持呢他自己呢就把这个妙药呢向他供养就是向他供养。那么向他供养和顶礼之后呢，圆觉为了利益他呢就是给他说法。那么说法的时候呢，从身体的病苦入手给他讲法。为熄灭以业力烦恼所引申之痛苦轮回心病，必须精进修法。圆觉将有关这方面之教言尽力为他宣说，这更加增上了具持者之精进心。 然后呢，圆觉讲的时候呢，这个为了熄灭这个什么呢？一个业力烦恼引申的这个痛苦轮回的心病呢，必须要精进修复。他从他自己的这个生病，从他自己身体上面病开始这个入手讲的时候呢，必须要熄灭心病。熄灭心病是怎么样呢？这个心病来源是业力和烦恼引申的，那么要这个熄灭呢，必须要精进修法才行。所以说，给他宣讲的这个精进的这个必要性。然后呢，通过宣讲之后呢，可以说这个句词呢，更加增上了这个精进心。那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稀有的。一般来讲，前面我们知道呢，圆觉他自己的讲法的时候，一般是不愿意讲的。然后虽然精通这些教法，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显神变的方式呢，可以说宣讲这个像这样的话传法，直接通过语言来宣讲这样一种这个熄灭痛苦的方法，这样教养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他的面前呢，就给他宣讲了佛法。他在圆觉前说道，在你身体未恢复之前，我会居留此地，精心陈示你。说完，他马上就开始在麻那崖山诸位施主前广泛化缘，并以所得饮食供养圆觉，如是精心陈示时，从未升起过疲倦之意。因为他内心当中对这个善法呢，非常的踊跃，非常踊跃的缘故呢，就是在照料这个圆觉的过程当中，虽然有的时候去化缘，或者是照顾这个病人，会这个感觉身心疲倦，但是呢，自己因为一个大精进心的缘故呢，他自己没有产生过厌倦之心。平时我们也是这样的，如果对一个事情很有兴趣的话，那么怎么可能产生个厌倦之心呢？世界上的人打麻将三天三夜就是这样坐在桌子上的话，没有产生过什么疲厌之心的。有些人打电子游戏几天几夜，没有产生过这样一种疲厌之心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看小说也是这样的。因为说呢，我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是一个，如果你的心对某个事情非常的就是说这个欢喜的话，非常欢喜做的话，不会有这样一种疲倦之心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我们自己在学法的时候，看书看一会儿，马上就开始不行了，开始产生疲厌了，然后背书的时候也产生疲厌了，修法的时候产生疲厌了。这个原因呢，就是说你对这个正法真正还没有升起一个非常欢喜的这样一种心态。如果真正升起这种心态的话，不会感觉疲劳的。所以以前的这些大刊部给我们讲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看书的时候一晚上一下子就过去了，根本不感觉到这个非常的疲倦，或者就是说这个时间怎么过这么快，没有这样想。反正一个问题开始，一个法本开始看的时候，一开始思维的时候呢，一下子一看着就天亮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对这个正法对自己所这个学的正法呢非常有信心非常有兴趣，有这个很大的兴趣的话，就不会产生这个疲厌心。所以说这个据持者呢，他自己呢对精进方面，或者对这个治愈这个众生的这个他的这个疾病方面呢，就是很大的兴趣。所以说呢，在这个前前后后很长时间当中呢，没有产生过疲倦之心的。圆觉为增上他信心，就于虚空中显示诸如身体发光及自身火焰等各种神变。很多时候呢，就是显示18种神变。18种神变的话，就是开始在虚空当中呢开始飞来飞去，然后呢就是说在虚空当中出现火，然后一入火的时候呢，这个火灭了，然后呢又是这个虚空当中显现大海，然后这个身体一入海的时候呢，这个水就消失了，或者就是上半身出火下半身出水的，这样也有显现很多很多这样的这种神变，就大变小，小变大，一变多，多变一等等等等，很多这样的神变呢，就是这圆觉呢经常示现的。据持者则合掌赞叹，并发愿未来定要成佛。据持者看到这些神变之后呢，他是非常的这个赞叹的，但是他没有发愿和圆觉一样怎么样发现一个圆觉的愿，他就发愿了成佛，一定要成佛。听他发下如是大愿，圆觉顿生欢喜，随后就消失不见。那么圆觉呢，他也是这个看他发愿的时候呢，看他发下了成佛的愿，他自己很欢喜的。他曾经呢也是在佛陀面前听闻正法，然后呢就是他也知道佛的功德，因此呢如果看到别人能够发现成佛的愿的话，他也非常高兴的，随后就消失不见了。据此者再次对圆觉升起极大恭敬心，他取回药后又继续为众生治疗疾病。今天讲的这一种反正让你住在家里面好好的背两三个宋词，这个也不是什么非常做不到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方面的串习少了，所以说背起来的时候呢花很长时间，但是这个前面讲过，反正就花了时间肯定是有意义的绝对有意义。所背诵的这个方面是一个正法背诵的时候肯定得到摄持的，所以说呢，在背诵之前呢，好好祈祷摩诃那么去祈祷文殊菩萨，然后再开始这个背诵再这个花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精力去背诵，也就是说一方面呢祈祷这个上师本尊加持，一方面呢也是这个精进的话，那么肯定可以拿下来的。以前呢很多难以背诵的， 像那聚舍论呢，这方面也背完了。像这样，只要自己有这样的恒心呢，就可以背下去的啊。这方面的话，就在背诵这个中国专论之前呢，应该这个发起一个勇悍的心啊，发起一个精进心，可能没有什么可以不能背诵的。尤其是以前这个，以前的话就说是虽然学法很多年，但是一次都没有在上师面前背诵的这些道友呢，啊，这次机会呢，应该就说好好的背啊，至少要背一个吧。否则的话，就是这么长时间学法的话，报名的时候报了，但是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方方面面的原因，就说又上不去了，又没法背了。所以报名的时候就是说尽量背，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不发报名的时候说是尽量的话，一般来讲我就有点打鼓了。报名的时候我就想知道，如果尽量的话，他就是没有说死嘛，没有说死了，到后面找个机会，反正我是说尽量，哎，我没有说一定要背，好像这个有的时候呢有这样的借口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背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的话，反正就是这个第一次啊，就必须要拿下来，把一个论拿下来，然后呢就好好从头到尾背圆满，在上师面前开始供养，然后第一次成功之后呢，那么第二次、第三次这个方面就比较容易成功了。所以一次都不成功的话，那么以后就也许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有机会的时候呢，用一些这个精力啊，花一些时间呢，就好好把这背下来，非常善妙的。